要普京落台，拜登话唔能够俾佢继续掌权，中共话紧张，中共防疫再出悲剧，新西才大学生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离世。澳洲总理拒见中共新任驻澳大使，强调北京需先解冻部长级交流。北韩释出弹道飞弹宣传影片，金正恩领衔主演。俄乌战事未了，中东冲突再添乱，国际油价飙升。中共官员再欺台湾，台外交部长讥讽回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美国总统拜登26号在出访波兰期间严厉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并称不能够让他继续掌权，这个被视为是美国对俄罗斯态度的一次急剧升级。白宫官员之后加以解释，哈里姆林宫就反驳话，这个不能够由拜登讲了算。综合外媒报道，拜登26号在波兰首都华沙皇家城堡发表重要演讲，称和普京的斗争是一场新的自由之战。普京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战略失败，亦是对二战以来基本实现的欧洲和平面临的直接挑战。拜登还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能够让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掌权。拜登的这一讲法引发了华盛顿升级局势的疑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亦都立即回应驳斥说，俄罗斯的总统是由俄罗斯人选举产生的，不是由拜登决定的。白宫官员迅速出面澄清，表示拜登总统的意思是不能够让普京对他的邻邦或那个区域行使权力，并非是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是政权更迭。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分析说，不能够让普京继续掌权这句话太敏感，等于变成美国的一个国策，亦是拜登第一次明确要求普京落台。这个亦就和白宫之前的声明形成鲜明对比，因为白宫之前曾经强调俄罗斯政权的更迭并不是美国的国策，所以拜登这样一讲，感觉美国要深度介入俄罗斯内部事务，例如可能会通过策动高官中的反对派发动政变，还可能策动民间发生颜色革命，或者通过经济制裁的手段给俄罗斯高层施压，逼住他们想办法将普京推翻，甚至还可能有出位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等。而普京亦都可能会理解为美国要介入俄罗斯内部事务，这样一来普京就会更加疯狂地和美国对抗，所以白宫官员即刻出来做一个紧急澄清。但张天亮认为白宫的澄清已经太迟，而拜登的这些警告对目前缓和俄乌局势没什么好处，反而会进一步刺激普京在战争上坚持的时间更耐一点。不过张天亮亦认为这件事的发生对中共来讲亦会非常紧张，因为拜登以前也都讲过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权，亦讲过不寻求改变俄罗斯的政策，但现在讲普京不能够再掌权了，是不是亦都意味着对中共之前的讲法口是心非，是不是亦真的想改变中共政权呢？这一点可能是让中共现在感到非常紧张的地方。中国大陆多地疫情形势严峻之际，中共当局的铁腕防疫措施频传人为悲剧。微博用户日前转发网友的贴文披露，山西财经大学一名女学生在操场突发心肌梗塞，救护车因学校防疫封锁管理，入门被层层阻拦，最终导致女生错过最佳抢救时机，不幸离世。另外网友写道，3月24号上午10点到11点30分之间，山西财经大学一名大二女生在上体育课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地，呼吸困难， 但瞓喺地上好耐，救护车未到，校医亦都未到。现场老师一直安慰女生放松，唔好紧张。至少再过咗五分钟，校医先攞住听诊器赶到现场，但明显唔知道倒地女生嘅情况有几危急。过程中，一位体育老师焦急咁向住医生嗌：你哋快啲打120啦！面都紫色啦，你哋仲唔打120？由此推测，当时学校仲冇联系120抢救，但系最后当救护车到嗰阵，却因为学校防疫封闭管理，被保安拦截，之后又被学校防止学生离开学校而设嘅铁皮拦住，几经周折，救护车先得以入校抢救，但已经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女生最终不幸离世。3月26号晚，离世女生的爸爸坐住轮椅在学校撕声力竭地呐喊：我的女不被提监控，好大的财大啊！场面令人心碎。事件令中国的网民既无奈又愤怒。有财大的学生控诉：我们承认疫情可怕，作为学生的我们亦想为防控疫情出一分力。太原疫情上一例确诊已经是20日前，学校到而家仍然大门紧闭，当成监狱。之前四川大学封校已经打响了反封校的第一枪，成功解封，咁样其他高校呢？点解都要被呢一种一刀切的政策苦苦迫害？为了学校领导呢一种不作为的行为，付出咁样的代价，直到一个花季少女的消失，而我哋又要等边个嚟解救？仲有网民表示，简直可悲，对学校太失望了，过度防疫致死，超过疫情致死。这个是继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生殖中心护士周胜妮23号晚间在家突发哮喘，被医院以防疫为由拒绝接收后离世的又一宗因中共的防疫政策导致的人为悲剧。根据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涉事的山西财经大学目前已经对内部发出通告，威胁如果有学生要因此组织罢课、游行等活动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并警告学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搞事。中共和澳洲的关系近年来不断恶化，虽然今年1月底新上任的中共驻澳洲大使萧千智离身之后不断示好，但他希望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会晤的要求仍然被拒绝。据美国之音报道，萧千大约两个礼拜前会晤了澳洲外长马里斯佩恩，并希望能够和莫里森进行会晤。过去历届澳洲总理都曾经和新到任的中共驻澳大使会晤，但莫里森在3月26号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在北京解除对澳中部长级交流的冻结之前，他会晤中国新任驻澳洲大使萧千是不合适的，并说明这个是完全成比例的回应。同莫里森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的澳洲反对党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都表示，他对莫里森拒绝会见萧千不辞而已。这个礼拜早前，一份中共与所罗门群岛发展军事合作的文件曝光，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都对中共可能将军事安全之手伸到澳洲的后院表示关切。莫里森说，我们太平洋国家作为一个大家庭将作出集体的回应，并强调他的政府将确保对与中共扩大合作带来的风险和威胁有充分的了解。朝中社3月25号对外宣布，北韩在24号试射有史以来最大洲际弹道飞弹，同时还播出一段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领衔主演的宣传影片，其中一个外表有型的动作令军事专家忧心。根据网络流传的这一部北韩官方宣传片，画面中可以睇到金正恩同两位北韩官员在行走，身后就是火星17大型洲际弹道飞弹。金正恩在影片中戴着墨镜，身穿黑色皮外套，颇有一股80年代小马哥的风范。随着磅礴的配乐，金正恩同两名官员好有气势地行走，并多次睇手表。最后是金正恩除了墨镜， 慢慢点头，似乎是示意可以行动了。画面重点亦是这个时候切换到火星十七上。影片或者会令不少网友觉得搞笑大过宣传，但在军事专家眼中却并不觉得好笑。有外媒报道表示，韩国首尔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邓尚昌说，释出这样的影片显然是代表北韩政府对自己的军事实力越来越有信心，有信心到将他们拍成电影亦乐在其中。就北韩24号试射迄今为止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25号呼吁联合国对北韩实施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还分别与日韩两国国防部长通了电话，就北韩导弹活动的应对措施进行讨论，并誓言要加强国防合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持续之际，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再度攀升。沙特阿拉伯能源巨头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日前被袭击，近日已经回落的国际油价应声飙升，布兰特期油每桶升破高达120美元。综合多家媒体消息，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西岸城市吉达的储油设施25号遇袭，两座储油槽起火，大火引发的浓烟直冲云霄，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坦诚犯案，并声称是以无人机和飞弹发动攻击，以沙乌地阿拉伯为首的联军随即在26号展开军事行动，突袭青年运动在也门的据点。沙特阿拉伯国营媒体报道称，此举旨在保护全球能源来源，确保供应链正常。中共长期以来频频打压台湾。26号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玉在推特发文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称上个月底台湾渔船营救巴布亚新几内亚九名船员的功劳归于中共政府。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回应讽刺称，为什么不讲月亮是中国的？吴超燮26号通过官方推特转发了陈玉的推文回应说，每次面对台湾议题时，中共就一直在这说谎，说哪一日中共宣称台湾人民对乌克兰的捐款算是中国的，我亦都不会感到意外，够可悲。中共政府从未对台湾有任何管辖权，而我们的未来亦都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所决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